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列王记上第十二章。那经文的开始，我们看第一节，这里就说到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所罗门的后代要继承所罗门的这个王位了。那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今天这段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当中出现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也就是两个王哦。那就是除了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那另外一位人物呢，就是所罗门臣子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其实在昨天经文当中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人物的出现哦。那从这两个人物身上呢，我们其实看到他们的软弱还有悖逆。那然而我觉得与其就是继续从他们的错误当中来反省我们的生命，我觉得我们更加要从他们的错误当中来看见到底神盼望带领他百姓的领袖应当是怎样的一个素质哦。那因此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成为神喜悦的领袖哦。那成为神喜悦的领袖有哪一些特质呢？在今天经文当中我就看到有两个方面哦。那第一个，我们就看到神所喜悦的领袖是拥有属天智慧哦，在第一节到第二十节。那三到五节经文这么说，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就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明就去了。那当时耶罗伯安他听见所罗门死了，他就从埃及回来，然后就跟以色列的会众就会合，然后他们一起就到示剑去给其实他们是去给罗伯安下最后的通牒哦。那我们知道过去因所罗门在世的时候，为了要建筑圣殿啊，还有国家的其他的一些很庞大的开支，曾使以色列人民服苦役，即向他们征收重税哦。那因此以色列人他们实际上他们对所罗门所说的话的意思就是你要减轻你父亲向我们征收的重税，我们就服侍你，否则的话我们就要起义了。所以他其实是在告诉他的这个罗伯安，你不要我们就反了。那之后呢，我们就看到罗伯安就请他们给他几天时间，然后他就同时呢就跟两批的人来商议哦。那第一批人就是朝中的元老，还有另外一批人就是跟他一起长大的少年人哦。从他们的建议还有罗伯安的回应，我们就发现一个拥有属天智慧的领袖，其实他应该是一个听取智慧的谏言，在第一到第十四节哦。那首先罗伯安和其实他之前他是先跟那些老年人商议哦，而这些年老的参谋官他们其实早就已经察觉百姓对所罗门王政策的不满。因此呢，当罗伯安来跟他们商议的时候呢，他们就劝罗伯安暂且就顺从民意，然后善良的对待这些百姓，盼望的就是能够得到这些人民的心哦。然而他听了这些老年人的意见之后呢，他没有马上采用，他就又跑去到另外一批人，就是那些跟他一起长大的这些少年人的意见，他就问他们，然后这些少年人呢却给他刚刚相反的一个意见哦。他们就跟他说，你要恐吓百姓，要向他们征收更重的这些税，而且呢，假如所罗门是用鞭子责打他们，那罗伯安应该更加要用蝎子鞭来责打他们。那我们知道说这些少年人因为是罗伯安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那相信这些少年人他们其实是非常了解罗伯安的性情的，因此呢他们所提出来的意见很可能是非常吻合罗伯安心里面所想的还有他的意图，因此罗伯安他就采用了这些少年人的意见哦。那其实我们看到元老们的这些忠言 是出于丰富的智慧哦。那如果王听从了元老们的这些忠谏言的话，那么这些那么愤愤不平的这些百姓，他们也不会叛逆，而罗伯安也可避免助长王国的这些罪行哦。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一个拥有属天智慧的领袖，是一个愿意听取智慧谏言的人。那从这里我们就发现，罗伯安其实他也没有寻求神，而是寻求人的方法。那他只注意要不要依从百姓，可是我们就发现说，他好像没有关心有没有专心来顺从耶和华。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其实就从所罗门那个时代开始，后期的时候他也没有在追寻神的心意，以致我们就看到他的后代其实也就不能够来专心的来寻求神，来顺服耶和华。那当然神还是会透过人表明他的心意以及给予这个谏言的。那尤其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尤其我不要讲其他教会，就单单我们教会是一个牧养体系的教会。那除了当然我们自己要祷告，我们要寻求神之外呢，那当我们也愿意在许多事情上来询问我们的属灵长辈，尤其是小组长的意见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必然会给我们一些真理的谏言。那虽然有时候我们听了当下我们可能是不是非常的认同，甚至我们也可能会用很多的那些理由，哎呀你不是我，你不知道我的处境啊，你讲得很容易啊，这些等等，其实我们都会常常听到这些尤其当跟主人讲一些东西，告诉他们真理上应该要怎么做的时候，就发觉他们有很多有一些他们就会用这些理由来回应，他们觉得很难啊，做不到啊，这些等等。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若是出于真理的话，其实当我们愿意来聆听并且跟从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蒙福的。虽然说当下可能我们看到，当我们真的跟着真理去做的时候，看到好像事情并没有转，好像感觉没有好，反而更加坏。但是如果我们是专心跟随神的话，那其实神一定会在我们处境当中来帮我们翻转整个的环境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真的是要听，要愿意听哦，听是很重要的，要听那些属神的这些的谏言哦。那第二个我看到是一个拥有属天智慧的领袖呢，他也是一个求别人的益处的一个人哦。在第十五到二十节的经文当中，那第十五节的前半部跟第十八节经文这么说：王不肯依从百姓。十八节说，罗伯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那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从经文里面呢，我们就会发现罗伯安他是一个只求自己的益处，完全不顾人民利益的王。而且我们看到罗伯安他是一个十分严厉，而且他不听百姓的声音哦。甚至他当他这样表示说他要用更重的那些量啊来对待这些的百姓的时候，这些百姓其实就离开他走了，他还不放弃，甚至还差派那过去就是掌管服苦之人亚多兰，就让他往以色列人民当中去，还要去政府这些的苦役哦。那最后呢，我们就看到他自讨苦吃，我们看到亚多兰就被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了，然后他也急忙的逃走。那因着罗伯安的行动，我们也看到说，就是国家就经历分裂了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只有十个支派就离开了他，然后只剩下两个支派哦。所以我们要明白说，一位好的领袖都是先为信任他们的群众来谋求福祉的，再求自己的好处。因为我们所做的抉择若单单的是为我们自己的话，必然祸及己身，结果必定事与愿违。所以我们是要求别人的益处，甚至在圣经当中保罗的身上 甚至是耶稣基督身上，我们都看到他们都是为了别人的益处而去行那某些事情哦。那就如罗伯安，他最终他 那些迁到犹大北方的各城的北方十个支派百姓，我们就看到他是跟随了耶罗伯安，而他自己只做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和王，就是住在犹大城邑的那些以色列人的王，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国家就完全的分裂哦。所以如果我们单只是求我们自己益处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其实所带下的这个祸根是非常的大的。好，那第三个我们看到的一个拥有属天智慧的领袖，他也是一个做正确的决定的人哦，在21到24节，那罗伯安他来到耶路撒冷，遭拒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18万，这些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来征战，好将国夺回啊！因为真的是好像整个国土就分了一半哦。那他要把这些国土夺回，然后再归到所罗门他儿子罗伯安的底下掌管下哦。但是呢，我们看到神在这个时候他就介入了，他的话就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是出于我。”所以当下，他们听到神人就是神透过这神人所带下这些话语的时候，他们就听从了耶和华的话，所以就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所以但是我们就从这经文当中，虽然说这事是出于耶和华，但是呢，神他其实并不祝福十个支派的分裂哦，因为这个破坏了百姓的合一见证。但人不对了，结果见证只是虚假的样式哦，所以神是不会勉强来维持虚假的合一哦。因此神就允许国度暂时的分裂，放弃没有实际的见证，让南北两国的百姓各自去行在眼中看为正的道路，好让他们其实最终明白哦，原来神的百姓若是离开了神，其实走什么道路都是不通的。真的当我们看到他们这样子的分裂的时候，当他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只会看到越来越败坏而已哦。所以我觉得神最终目的是让他们好，你要去撞墙，你走你的路，但是当你看到说哦，原来离开神所走的道路是这样子后，那你愿意回归哦，愿意回转来归向神哦。所以罗伯安他想向以色列人宣战，借以夺回国家，但是因为有了神的命令，因此他就撤销了这个计划。所以较早前我们就看到说，罗伯安他不听老年人的这些建议，而失去了十个支派哦。现在呢，他就愿意听从耶和华的吩咐。其实当他听从的时候，就让很多以色列人他们其实不需要面对无辜的牺牲。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说真的这场仗打起来，他的精兵有18万，那另外一边可能也是有几十万，打起来一定是死伤无数哦。那到时候这好像就是个内战一样，自己人打自己人，那就很多人就成为无辜的牺牲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一位领袖需要做正确的决定，而不是一意孤行，只想我就是要这样做，我就是要这样做，所以很重要。那当年这个货运大王 J.B. Hunter 他在世的时候，他就习惯于每18到20个月都通读，就是把这个圣经都读完一遍哦。那曾经是卡车司机的他就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亨特运输公司。他就表示说，圣经就是他人生的路线图。那在他阅读圣经的时候，神向他清晰显明了他需要去哪里，需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我们要做一个领袖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其实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指引，而这个圣经就是我们的指引，就是我们人生的 导航哦。所以当我们当做决定的时候，就不需要摸黑走夜路哦。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鼓励大家要看圣经啊，读圣经啊，要背经，因为这些真的是很重要，尤其是当我们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真的不需要走冤枉路哦。哦，那我的小组最近开始大家就一起决定说，我们要真的要去把圣经看完一遍哦。但是对，如果曾经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去看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就从新约圣经开始，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就先从新约圣经来开始。所以我们上个星期我们就开始，我们从听圣经开始，每个星期五天，一天四章，然后就到十一月底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把整本的新约圣经都听完了。然后就发觉说，当我们进行的时候，而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愿意去跟的时候，就发觉真的，他们过去可能在看圣经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理由说不能看啊，又怎样怎样。但是现在当他们定义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神在对他们说话，然后他们就开始看了，哎，好像圣经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东西，哎，为什么神会讲这样的话，为什么会发现这样的事情。我就跟他们说，很好，你们有看到。我觉得真的是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神他必定会帮助我们哦。所以我们要把圣经当成我们人生的导航，成为我们的路线图。所以我们的人生，我们就知道是在走在一条神所指引的道路上面。所以我在这里做个小结，就是我们要拥有属天的智慧，首先我们就是要以神的话语来为我们做决定的指引，然后我们也要敞开我们的心，我们要听取来自属神和圣洁之人的建议。那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教会的牧者同工，或者就是我们的牧养我们的小组长哦。那而且凡事呢，我们都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是求别人的益处哦。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一，神所喜悦的领袖哦。那第二个，我们看到神所喜悦的领袖呢，就是一个跟随神蒙祝福的人哦，在25到33节。那其实跟随神，我们讲得很容易，但是其实我们如果真的是跟随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说，我们需要有很多的信心哦。所以我们要蛮有信心在这个跟随神的道路上面。那我们来看第25到30节哦。那我们知道说，在昨天11章37到38节的经文里面，就是耶和华他对耶罗伯安，他透过神人来对耶罗伯安说，他说：“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做完治理以色列。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那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说，耶罗伯安他其实是有神的祝福还有应许在里面哦。然而我们却看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却看到说，其实他是一个对神没有信心，而且是缺乏安全感的人哦。在26到28节经文，我们就看到这里他说耶罗伯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就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伯安。”那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夺，就是铸造了两个金牛犊，然后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指着这个金牛犊这么说。那因为呢，耶稣，我们要知道说，神耶和华曾经吩咐所有的以色列男丁哦，要1年3次上耶路撒冷的圣殿守节。所以 耶罗波安他就恐怕这些人上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呢，他们又反而会心软下来，然后转向来效忠犹大王。于是呢，他便自己来设立了一个自己的宗教制度哦。那他使但和伯特利成为两个新的敬拜中心，每个中心呢，他就放了一个金牛犊，然后称这些偶像为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神。我们会觉得这个场景很熟，过去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同样造的这个金牛犊，但是他们却没有从过去的历史当中他们 学到功课。今天他们再次的又建了筑了这个金牛犊来得罪神哦。那甚至这个耶罗波安他就告诉百姓说，哎呀，你们长途跋涉的去耶路撒冷实在太不方便了，太辛苦了，所以呢你们就在这里敬拜就好啦，你看同样的你们 也可以再敬拜哦。因此呢，耶罗波安他就建立了新的拜偶像之地，使人民不再去耶路撒冷来敬拜神哦。这其实也是让人民偏离了神哦。那所以作为领袖呢，我们必须要对神有满满的信心，那相信神所应许所说的话必定会成就，否则的话不但我们自己偏离了神，而且会使那些我们自己带领的人陷在罪里面而不自知哦。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对神有信心。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诶，明明他是有神话语的人啊，神人亲自跟他讲，为什么他还是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那于是我们自己去反省我们生命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多多少少都有我听到圣灵在对我们说话，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一些带领，但是我们也会发现说，我们真的有时候是实在软弱，我们对神的信心还是不够，所以有时候明明有神的应许，但是我们却心里面还是有这个不信，有这个小信哦。所以我们真的就要求神帮助我们，将这些惧怕、不安全感这些东西要完全的从我们身上、我们的心里完全的除去，使我们能够专一的来跟随神哦。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到跟随神我们需要有很多的信心。那第二个呢，我们要跟随神，其实我们要保守己心，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心哦。在31到33节哦，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偶像的殿，然后又不按神所定立利未人为祭司，他却让一帮人来被立成为祭司哦。那耶罗波安将那些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却不许利未人侍奉神。所以其实之后我们在历代之下11章那里，我们就看到这些其实就导致那些教导律法的利未人，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北国，然后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而我们其实我们如果想深一层的话，如果这些非常熟神律法的人，这些立位祭司哦，他们都离开了这些人民哦，那还有谁来教导他们呢，让他们能够明白神的律法呢？所以其实结果是非常的其实是非常恐怖的，就是这些北国的百姓他们就越来越不明白律法，因为那些教导律法祭司都离开了他们哦。而且更糟糕的事情，我们看到就是耶罗波安他制定新的宗教节期，在8月15过节哦，代替7月的祝棚节。但是我们知道说，原本律法的规定是正月14日是逾越节，还有五旬节啊，还有7月15日是祝棚节，三个就是耶和华的节期哦。所以他就自己又定了一个日子哦，然后他还做一件事情，他又僭越就是祭司的位分，在伯特利他自己所建的祭坛上他自己来献祭，而这些本来是祭司要做的，可是他却自己来做。这表明他就好像周围的列国一样，由君王代替祭司来执行敬拜仪式，他就开创了一个新的宗教形式哦。 那耶罗波安可能他并不认为，他当时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拜偶像，他可能是说我只是变化一下敬拜的形式啊，我只是为了要巩固我自己的这个统治啊。但是实际上他的做法是与神来作对，拒绝神在百姓当中来做王了。其实这也是导致后来的以色列诸王变本加厉，好像到亚哈王的时候呢，以色列他们已经从拜金牛犊发展成为敬拜巴利和各种的偶像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若没有保守我们的心，我来顺服圣经的真理的话，而是用圣经的一些字句来支持我们自己的理念还有我们的利益，我们也会从敬拜神变成敬拜似是而非的这个所谓的金牛犊。那就现今来说，我们这个金牛犊可能对我们现在，我们是金钱也好，是名利地位，就是所谓的这些世俗的成功，然后但我们可能还以为我们是敬拜神，我会为神赚很多钱啊，我会为神要考很高的名利啊，有很多这些等等。但是其实当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这都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不是为了神的国度哦。那实际上我们是在敬拜自己所想象出来的偶像，就如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所说，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哦。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要常常反省我们自己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到底我们是为了神的国度，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哦。那以色列人，我们就看到说，当耶罗波安这样子的把整个形势改变的时候，他们大多都接受这样的转变，所以他们的心就远离了神。因此我们也要谨慎，当我们开始去妥协一些世俗的观念，就好像现在我们有看到有太多太多不合真理的观念在我们的周围，好像堕胎是合法的离婚是 OK 的那些，还有其他这些观念等等哦。那如果说我们开始妥协的话，那其实我们的心也就会渐渐的远离神哦。所以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哦。好，那我就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哦。今天我们多数人可能在某一些领域上，其实我们多多少少我们都是做领袖的人啊，就好像我们可能是父母亲，我们可能是老板，我们可能是部门主管，甚至今天你在学校里面，那些青少年人在学校里面，你可能是在学校或者是班上的领袖哦。就好像我的两个女儿，她们现在学校都会让她们就是也成为一个领袖，做班长三个月也好，做 group leader 小组的 leaders 也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在其实多少都是在做领袖哦。所以当我们这些身为领袖的我们哦，在做任何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要先寻求神，并且并要有意识，我们知道说圣灵其实在其中带领我们的，我们知道说是有神的带领。那但愿我们的侍奉和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合乎神的心意哦。所以愿神祝福凡愿意跟随他心意而行的人，并且愿神来领导我们做一个好的领袖。所以我就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要怎么样做一个好的领袖？我在上来之前，我还一直在寻求，在思考到底这一章，我们要怎样来思考啊？除了刚刚我们提到，从经文当中其实都是比较负面哦，但是我们通通把它从一个反教义的角度，我们是朝向一个正面，朝向一个积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好领袖，神喜悦的啊，合神心意的？但是我想在思想这些事情的当中，我也一路在看。当然今天罗伯安所出现的问题，就是你会联想到，我说当我们在看列王的时候，有一个思想是一直可以来拿来反省的，就是神以大卫作为一个指标，就是像大卫就是一个敬畏神的好王，听从跟随。但是如果 偏离神不听从，就是不像大卫啊。所以以这个来做一个标准。那以这个作为一个标准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给大卫的一个应许是，因着大卫的听从，所以他的后代子孙都要继续做王都要领受在这个应许的当中是没有失落的。可是与此同时，我们看见当所罗门开始经历是这样子，可是当所罗门后来他开始不听他，或者说他的不听是因为他陷入在一个网罗里头而后来形成了犯罪，而犯罪所带下来的恐怕就是一个祸患，就是一个咒诅。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时不时会看到一个这样的观念就是特别好像今天十二章的第五节不是第五节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当这里说到这个耶罗波安这个王不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罗波安他的那种，你说他的本性里头年少轻狂，或者是目中无人，或者是志士过高，或者是就是那一种的傲慢惨无人性，就是那一种对受苦的百姓不但是置之不理，而且是还加重对他们的刑罚。所以当中特别提到说我如果我的父亲是用鞭子打你们，我就要用蝎子鞭打你们。那个蝎子鞭所说的是什么？蝎子的尾巴不是有个钩吗？就是那一个鞭里头还带着钩的，一说一鞭下去的时候，一拉上来就是连肉都把你拉上来的那一种。这个就很像罗马帝国的时候耶稣受鞭刑的时候所受的那一种的鞭。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的好像完全没有人性，很超乎人道的这个情景。这个就是属于耶罗波安这个罗波安他本性里头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况。那么当然你说这个人会是这样子，当圣经说出这句话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这句话，有时候我们会有点所谓的混淆，或者有点不太确定。那耶罗波安这么坏罗波安这么坏，这么恶，这么罪性这么不听劝，这是出于耶和华。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觉，就把他所有的生命的问题都是因为是神让他这样子的。其实这个话我想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当一个人他选择不听，或者他选择悖逆，他选择按照他里头的那一种恶来行的时候，其实这是人的选择，不是神叫他这样子，神使他这样子，这是人的选择。但是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后来所出现的各种的问题，那这整个的事件，因为神预先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神学上有句话叫神的预知以至于预定。预定好像神已经注定你是这样子的，神之所以注定你是这样子，是因为神预先知道就好像一些人说预定论的概念里头是这个人得救，因为神老早预定他得救，那这个人不得救是神没有预定他得救。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就很矛盾了，神就不可以审判他了，因为神你没有预定我得救，那为什么你要审判我呢？因为你都没有预定我。不是，选择仍然是在人，只是神跨时空，他预先知道你是这样子，所以神就可以说好像老早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所以这句话我们要有这样的角度来理解。那当我们看回的时候，罗伯安他不知道什么是标准吗？其实不是不知道，以色列有圣殿，以色列有律法，以色列当中的教育以色列的家庭教育没有讲说是去上什么学校什么大学什么的，不是，以色列教育其实都是在家庭里头，就是特别是母亲所扮演的角色，要把神的律法教导 给孩子父亲有父亲的角色要来做教导教养。所以以色列的教育基本上除非他就是属于那种所谓的不识字，完全没有文化，如果不是的话，他的教育其实就是从所谓的这些神的律法而来。所以对罗伯安来说，他不是不知道律法，但是问题就是知道是一回事，你选择听从吗？那很显然罗伯安他就是选择不听从，所以他里头的悖逆包括我不晓得圣经没记载所罗门有没有怎样教他，而罗伯安是所罗门的其中一个太太，其中一个王后妻子王妃所生的，那当中这个做妻子的有没有怎么教他，或者是外邦这个我没有去追查。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一个的现象，就是他没有按照他的父亲，或者是他只按照他的父亲所罗门后来犯罪的那一种的印象，而不是他先前敬畏神、听从神、遵行神，以至于整个国家很兴盛的那一个列祖。我相信所有的这些列王，你会看到来到今天的以色列人，他们仍然会想到大卫，会想到大卫王，他们的最荣耀的。所以刚刚这个才是大卫的孙而已，所以他一定很了解明白大卫的辉煌的战绩、辉煌的事迹。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不知道的，只是他选择不听，他选择不从，他选择按照自我的本性，选择那一种比较是很任性的。很显然当中他面对两个群体还在他的管他的所谓的执政的范围里头，有一群年长的，有一群年轻的。很显然他就按照他的本性，我听年轻的，我不听那些老古板的。所以俗语一句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也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这个是罗伯安跟他后来的情景。那今天如果换成我们现代人来说，岂不是我们也一直都在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考验，就是听跟不听。我们愿意听了听进去活出来，真理我们都在听啊，讲道我们都在听啊，晨祷我们也许都在听啊。问题是听了之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听听就过了，或者听到之后抓住反省，哪一个是我有没有像罗伯安这种的轻狂，这种的目中无人，这种的没有怜悯，只是看到我的利益而没有看到我百姓的受苦，我百姓的挣扎，他们的心声。那所以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属神的人，我们的生命要有的一种的反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透过看圣经的任何一个人物，他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很常都是关系到生命是怎样来活出真理，或者是违背真理。我想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的反省跟思考。求主帮助我们。